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艰难岁月里的母爱，
客旅人生，
小鸡的故事，
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
你有恐惧吗？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艰难岁月里的母爱，作者王瑞月。我父母都是基督徒，1945年爸爸到沈阳自己的工厂里处理生意上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从此便失去联络，音信全无了。当时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姊妹七人还有几个保姆在家，最大的哥哥才只有12岁，最小的弟弟还不到2岁。接下来我家的房子被征用，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妈妈在祷告中带着我们这一群孩子从大连到了农村，在别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破旧不堪的小屋。妈妈是个读书人，不会做饭，不会管理家务，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楚，生活环境和以往比落差很大，但是我却记不得在妈妈的脸上有愁容，她在艰难中仍然喜乐。妈妈常唱的一首歌里有句圣经的话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房顶上的瓦脱落了一大片，赶上刮风下雨的时候，炕上炕下都摆满了盆盆罐罐来接水，滴滴答答的流水声和破碎的窗户纸被拍打的声音响成一片，似乎是生活的交响曲。妈妈常对我们说，耶稣在我家里，每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把圣经里的话读给我们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像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何等的贵重呢？那时候我们全家人睡在一个炕上，姐妹4个盖着一床被子，8口人把个小炕填的是满满当当，严严实实。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带领我们祷告，让我们每个人都向上帝认罪，向上帝承认在这一天里所做的一切坏事，比如打架、撒谎、骂人、嫉妒，都要在上帝面前一一认罪。妈妈说，每个人身上都有2个小人，一个是好的，叫我们行善，不撒谎，不嫉妒，不打架，帮助人；另一个则是坏的，叫我们专做坏事。这2个小人天天在我们身上征战着。我们做完了祷告，大家就躺下了，这时就是妈妈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了，内容全是圣经里的故事，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妈妈讲的故事有时会使我们高兴得安慰，有时也会让我们流泪。我还会背一些圣经，不过累了一天的妈妈到这个时候早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经常讲着讲着就睡着了。可这一群不懂事的孩子正听在兴头上，哪肯作罢呢？常常想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妈妈保持清醒，这样就可以继续给我们讲故事听了。春节到了，家家户户很热闹，都在准备年夜饭。大年初一，人们穿着新衣服互相拜年问好，我们也很眼馋，想出去看看，但妈妈叫我们在家里待着，不许出门。记得那年妈妈做了一大锅玉米面糊糊，我们每个人喝了一大碗，喝得也很香甜，但不一会儿 就有人送来了年货，有年糕、饺子、馒头，还有些油炸的小点心等等，让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过了一个年。妈妈则是不住地感谢上帝，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那年冬天，当地流行麻疹，由于没有医疗条件，小孩子们死得很多。我们在外边玩，一会儿听说这家小孩死了，大人都在嚎啕大哭，一会儿又是那家小孩死了。每当听到这嚎啕大哭的声音，我们就跑回家向妈妈报信儿。刚开始的时候，妈妈不言语，怀里紧抱着不足两岁的弟弟。后来我们再回来报信儿时，妈妈发怒了。我们还奇怪，妈妈这是怎么了？后来才知道，当时弟弟也重病在身，妈妈抱着弟弟不住地祷告。那一宿，弟弟手脚都凉了，妈妈求上帝保守他这个小儿子，用大能的手医治他。不过只要照上帝的意思行，如果上帝要取去他，求上帝感动一些人来帮他挖土埋葬。东北数九寒天，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妈妈没有力气来做这件事。那一宿，妈妈不住地祷告上帝，到早上的时候发现弟弟已经凉了的小手有热乎气儿了。刚开始妈妈还以为是用自己的手捂热的，就连忙去摸脚，发现脚也热乎了。妈妈就高兴得不得了，不住地感谢上帝说，是上帝救了我的儿子。还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小弟弟自己在街上玩，有两匹受惊的大马拉着一辆空的大板车在街上狂奔。当街上的人们发现路中间还有个孩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惊呆的人们亲眼目睹着这辆车从我弟弟的身上飞过去，可弟弟的脚后跟只是擦破了一点皮儿，连血都没流出来。大家都惊呼道，真是太稀奇了。这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如今还在当地传说着。另外还有一次，我生病了，发着高烧，没钱买药。当地的老乡说，熟萝卜水喝了可以退烧，那水真的很难喝，妈妈给我喝了很多，但还是高烧不退。我睡在炕上，烧得迷迷糊糊的，但在上帝的看顾下，我很快痊愈了，又能下地玩了。在农闲时，家中经常有人来听妈妈讲圣经，讲上帝的恩典。记得有一次，妈妈用点亮的灯打比方是太阳，用自己的拳头打比方是地球，在地上走动着，转动着，模拟太阳系的运行，讲述春夏秋冬和昼夜的形成，又讲述一个小芥菜种子可以长成大树。总之，从天文地理、花鸟鱼虫，讲到人体各种器官的奥秘，深入浅出的知识，生动活泼。我经常听呆了，忘记妈妈教给我的事儿。大家听着，常发出赞叹声和笑声。我从此也就知道了很多在我这个年龄本不懂的知识。真感谢上帝的恩典。最后，妈妈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这一切都是宇宙的主宰上帝造的，并且还用手掐着自己的皮肤说，人的外壳在世界上是暂时的，只有几十年，顶多百余年便要归于无有，但上帝很在乎我们里面的生命。妈妈也告诉我们，人生来有罪，我们总为这短暂的肉体去犯各种的罪。我和妹妹年龄相近，总爱吵架，虽然里面的我想好好做个上帝所喜爱的孩子，但另外的那个我却总是做不来。为了一个小铅笔头，为了争做一把破摇椅，而和妹妹大打出手，哭天抹泪。 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其实这就是人的本性，妈妈也常让我们想想有哪些事是上帝不喜悦的，要向上帝认罪，认了罪就要改正，就要听上帝的话。妈妈常用圣经上的话来鉴察自己，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妈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以慈心，以慈爱的心对待别人。记得我们家在搬到农村之前，家里有个保姆，做事儿是粗心大意，在外面也经常闯祸，有时惹得别人上门来告状，爸爸为此是十分的恼火。有一天因为他的粗心摔破了妹妹的头，导致妹妹是血流满面，爸爸很生气，要立即解雇他，在妈妈的极力劝说下才留下了他。还有一个保姆偷了我家的银餐具，被另外一个保姆发现了，并告诉了妈妈，还带妈妈到现场去看。妈妈看完之后指出他的错误，仅仅告诉他按原样放好就好，不要再声张了。我家有个工人负责管理院内的花草，他一家人没地方住，爸妈就把后院的三间小房腾出来给他们住，常年照顾他们全家，也常把我们的衣服送给他们。我们在农村这个小房子里住了大约三年，妈妈说这个小房子是造就人的地方，是我们与上帝亲近的地方。每当我们想起童年，只有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深，这里也是神迹奇事最多的地方。我们每天都仰望上帝，倚靠上帝，得到了上帝的大爱，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家回到北京，接着中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使全国饿死了很多人。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像一记重锤砸向中国大地，在饥饿、冤屈的各样患难中，妈妈都始终仰望上帝，圣经上的话是她的力量和安慰。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遵守你的训词。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那些日子我们都想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妈妈，当时妈妈很怕手里的圣经遭到抄家的横祸，妈妈视它为生命的粮，喝了永远不渴的水，于是交给我想办法去保管。我住在大学校园里，抄家的事情是随处可见的。当我家楼下的邻居被抄家时，我心里害怕极了，在恐惧之中我把这本圣经给烧了。当妈妈知道时，她流泪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妈妈流泪。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为这件事我自责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虽然后来我设法为妈妈再搞到了一本圣经，但这件事让我对妈妈有很大的亏欠，求上帝怜悯我，赦免我的罪。小时候妈妈教我的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句话我当时并不懂，只想向上帝讨要物质上的东西，但妈妈说你要向上帝求聪明智慧，做一个上帝喜悦的孩子，时刻警惕魔鬼的引诱与试探。我家有个亲戚是个传道人，他说出来的话好像很属灵，他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训别人，但自己的所行所为却像一个虚伪的法利赛人。 妈妈曾当面批评他说，你是怕人不怕上帝呀。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妈妈这样不客气地批评人。对我们，妈妈批评时从来也是一针见血的，她最不喜欢我们在背后论断人，常说我们只看到别人眼里有刺，却没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妈妈还常说我脾气不好，对人没有忍耐，一点火就着，所以她对我很不放心。每次和她上街买菜的路上，她都对我说很多劝勉和批评的话。有段时间我和上帝疏远了，本来从小养成吃饭之前一定要谢饭祷告的习惯，在那段时间也不祷告了，端起饭碗就吃，也咽得下去。感谢圣灵的光照，我逐渐看到自己里面的不配和亏欠，向上帝认罪，求主加我力量。所以直到今天，每逢祷告的最后，我总是向上帝讨要聪明和智慧，让我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圣灵加力量给我，不被迷惑，走在主的真道上。记得我们学校要迁到安徽时，妈妈对我很不放心，对我说，遇事要多与上帝交通，要倚靠上帝，仰望上帝。我带着孩子回家与妈妈告别，临走时她出门送我，记得她穿了一件很旧的棕色大襟衣服。我抱着孩子要过马路了，叫妈妈别再往前走，因为她的腿不好。她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我看见妈妈不断地用衣襟擦眼泪，这是我第三次看见妈妈流泪。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再回头时妈妈仍然站在那里，她看见我又回头了，就立即举起手来向我们挥动着。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样伟大的妈妈，她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的一生。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
客旅人生，作者苏娟珠。香港生活虽然是多姿多彩，但我从小就不喜欢改变。大学毕业之后只做过一份工作，一做差不多是30年了。虽然曾经有其他的雇主高薪邀请我转到他们的公司，但是不喜欢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人事变化的我还是给拒绝了。建立家庭之后，除了结婚第三年搬过一次家，大儿子出生之后就未曾搬迁过，同一栋房子一住就是20年。回想这份安稳平淡的生活，其实是天赋上帝很大的赐福。然而也因为这份安稳，我的焦点渐渐因为这个城市的匆忙而模糊了。比如说为两个儿子追求名校，拥有的财富想要更多一些，充实的生活夺去了我心灵真正的喜乐，因为它蚕食我和天父的关系。自从两个儿子出生之后，许多的心事都只是在祷告中匆忙的交代，而不是真正的交托，也鲜有安静寻求上帝心意的时间。我和天父的关系疏远了许多，就像一只飘得很远并且快要断线的风筝，哪有机会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的提醒和引导呢？我对上帝亏欠很多。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承受着很多的压力，我的健康也因为压力响起了警号，成为眼科、耳鼻喉科、妇科、内分泌科等专科的常客。2019年3月，我最好的中学同学因为癌症离世了，天父透过他提醒我什么是应当追求的。 在人看来，这位姐妹有美满的家庭，事业成功，凡事顺利。但是我羡慕她的不是这些成就，而是面对死亡的无畏无惧，因为她深知所信的是谁，也认定儿女其实是上帝托付我们做管理。所以这位好朋友能欣然把两位仍在中学阶段的女儿放心地交给上帝，信仰带给她新的生命，曾带给身边很多人很多鼓励和祝福。一些活在没有盼望、失去人生方向的朋友，透过她的生命认识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找到了生命的主人。这位同学精彩地走完了客旅人生，现在安心于上帝的怀里。他的生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的死有盼望中的平安，都是人生的宝贵样式。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寄居虽有困难，甚至有苦难，但是仍有使命。特别是信了上帝的人，当活出不一样的人生。重整人生观的我，更加体会到我们眼见的所有的人事物等，没有一样可以维持到永恒，一切都可以在一瞬间改变。既然认定了我们在世上的人生只是客旅，何不从世上繁忙劳累的追求中调整人生焦距，更多的亲近上帝，重新得着天父赐予的平安和喜乐呢？我的目标不再是赚钱享受人生，因为这些短暂的东西不能使我得到真正的满足，而是要过天父喜悦的生活，体会不一样的丰盛。在香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巨变中，经过认真的祷告，2021年我们举家迁到了英国。和大部分新移民一样，我们要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环境，找房子、找工作和生活繁琐事情。虽然经历困难的时候，然而我在祷告中紧紧地倚靠上帝，用更多的时间每日读上帝的话语，更多地认识他和他的心意，努力按照圣经教导省察自己，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教会聚会和服事。上帝眷顾他的儿女，期间他的带领实在是妙不可言，很多奇妙的经历使我更懂得倚靠他。上帝让我一家认识了一般本来是素未谋面的香港基督徒，因着上帝的爱，彼此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关怀和服侍，如同是一个大家庭。在新冠病毒仍然肆虐的期间，几家人先后都染病了，没有染病的家庭就帮忙买东西煲汤送温暖，我们为此感恩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以及圣灵的光照和鼓励，使我们能有这份不一样的爱。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有时更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初到英国的时候，我的放射治疗科医生资格仍未获得英国的认可，只打算找一些文职工作。我在祷告中完全交托天父，没想到两个月后，英国的专业机构无意之中看到我的履历，竟然主动打电话邀请我参观他们的机构，并表示愿意聘请我做全职的员工。在上班前一个月，我的专业资格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得到了应有的起薪点。若不是上帝施恩，我想我现在仍然是怅然于找工作。虽然获聘，心中却不想像昔日在香港时一样，工作花去自己80%的时间，每天回到家里疲惫不堪。祷告之后，决定跟上司表明，他竟然接纳我只做半职。感谢天父给予我更多的时间去亲近他、服侍他。如今想来，信主得救的人生实在是蒙恩，特别是人生态度大为改观。我细数他的恩典， 对上帝感恩不尽。我很喜欢圣经中的这段经文，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愿你得到真自由，作者文文。13世纪末，在苏格兰有个叫华勒斯的民族英雄，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极其简陋的兵器对抗不可一世的英国军队，为的只是争取苏格兰的独立。他领导的反抗失败了，但他被斩首前撕心裂肺地呼喊出一个词，自由，大大感动了当时的苏格兰人民。后来人民在另一位领导人的带领下高喊着英雄的名字，最终赢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无独有偶，几个世纪后，1775年3月23日，苏格兰裔美国人派屈克·亨利在维吉尼亚州圣约翰教堂发出了让人们振聋发聩的演讲。他的一句名言成为数百年来人们的心灵渴望：不自由，勿宁死。人类历史以来，多少人甘愿为争取自由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实在有必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是自由。有一群美国高中生经过讨论和思考，他们给出了关于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能够不受约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换句话，为所欲为就是自由。这种自由观不仅是那些高中生们，很多成年人也是如此理解。 现代社会再没有奴隶，所以谈到失去自由，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坐牢。确实，任何人在牢狱中是没有自由的，犯了人间的法律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没有触犯人间法律的人们还在犯另一个法，就是上帝的律法。人生来就带着罪性，自私、贪婪、仇恨、嫉妒、欺骗、骄傲、淫心，特别是不承认和不感恩上帝。所以罪的代价是每个人一生与罪为伍，并且都有一死。如此人生当然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说到底是无自由的。美国有位华人牧师前往洪都拉斯监狱传福音，他一开口就强烈地吸引了众受刑人。他说，你们坐牢失去了自由，其实我过去的生活和坐牢没有两样。你们触犯了国家法律要受刑，我触犯了上帝的律法更是要受死的刑罚。你们看我现在是牧师，可是我信耶稣之前，我的生命哪有自由可言？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我年轻时为了高升说谎，做很多违心的事情，我也不想那样，但身不由己。以前我对妻子总是傲慢无礼，虽不想发脾气好好过日子，但哪里做得到？最后婚姻也没有了。不管我多么努力想要经营好自己的人生，但更多的是痛苦与失败，失望与恼怒。许多事情发生让我真正认识到，我的生命中完全没有自由和善良，也完全印证了圣经的描述。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让我心灵坐牢不能自由的是谁呢？就是我生命中的罪。这位牧师过去的人生经历就是随心所欲过日子的典型写照，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心灵写照。随心所欲的人生看起来自由，实际上完全被罪捆绑。一本畅销书改变了美国人的命运，毁掉了几代人。这书就是本杰明·斯波克所撰写的《婴儿和儿童保健》。书中倡导，不要因为孩子做错事情处罚他们，让孩子自由成长，他们就能自我发挥他们的才华。这和圣经教导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正好相反。结果现在的美国孩子完全不将父母放在眼里，上帝赐予父母的权威荡然无存，孩子未成年就怀孕堕胎，吸毒屡见不鲜，无数个美国家庭的父母吞噬着孩子不被管教的恶果，心灵破碎，生活苦不堪言。美国给全世界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性自由，我的身体我做主，随心所欲的现代美国，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因为性自由感染各种不同的疾病，甚至是绝症，病人终身痛苦。而婚前同居的离婚率比合法结婚的高出两倍，这就是不遵循上帝之道的责罚。心灵身体完全没有自由，在自由的天空下过着牢狱的日子。自由啊，你在哪里？数千年来，堕落的人们一直在寻找自由。回到圣经，我们立刻就要高声欢呼，追求自由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要得自由，就必须先认识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爱世人，他不愿意看着堕落的人类永远为罪的奴仆，因此上帝差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呼唤人们跟随他，在他的带领之下重获真正的自由。主耶稣来不是教导我们道德，而是重生了我们， 让我们从死亡、罪恶和任何奴役我们的事物中解救出来，并在今生和来世获得真正的自由。没错，许多重生的基督徒仍然与罪恶抗争，但他们不是罪恶的奴隶。因着基督救恩的大能，基督徒可以从贪婪、虚荣、骄傲、色情、成瘾、恶行、自私以及阳光下任何其他罪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位去洪都拉斯监狱传福音的华人牧师，最终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生活，甘心乐意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新的家庭和事业都降服在圣经的指导原则之下，蒙上帝恩典加倍得福。历代以来，数不清的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耶稣救赎所带来的生命自由。许多基督徒甚至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罗马尼亚魏恩伯牧师因为持守信仰，在194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之后的15年里，他在监牢中不断被拷打、镣铐，多次濒死。监禁期间的殴打虐待使他留下了18道深深的伤疤，无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当他终于出了监狱，向全世界见证，在最黑暗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失去平安、盼望和对耶稣基督的心灵敬拜。残酷的折磨之后，人们见到的是一位充满信心、力量、宁静的绅士，完全看不出曾经的苦难。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自欺，在罪中完全没有自由，悔改吧，不要再做罪的奴隶，让圣灵来带领和帮助我们遵守圣经的教导，使我们的生命一天天长大成熟，永远享受上帝的荣耀自由。
圣经以弗所书6:10-13这样说道：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狡猾的魔鬼在偷笑，作者圣果。孩子上4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做学校的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参观当地的高中。本来以为高中会向我们介绍校园，没想到的是，只是让孩子们看了一场他们表演的话剧，一男一女做主持人，将所有伊索寓言的故事连接起来，让其他的演员来配合情节表演。男主角是古时的伊索，女主角却是现代的女孩，话剧都改编成古今两种人物当面对话的场景。表演到了最后，有个动物把男主角拖到幕后，然后就谢幕了。谢幕之后，演员们又上台来让台下的孩子们进行提问。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小男孩突然问男主角：动物把你吃了吗？男主角回答说：我只是演戏，没有受伤。小男孩居然说 It doesn't matter, I want you died. 我不在乎，我希望你死。全场哗然，男主角的脸涨得通红。虽然大家都觉得小男孩不对，但是因为后面接着有许多小朋友提问，人们很快的就把这件事情给淡忘了。回到家之后，忙于家务，也没有多想高中演出以及后面的事，直到读到圣经中的话语才警醒起来。这句经文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上帝的话突然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 为什么这个小男孩会说出那样伤人的话。在整个演出的过程中，男女主角的互动方式就是女的一直欺负男的，两次把男主角给踢下台，无数次的打断他说话，把呕吐物给男主角吃等等。话剧老师设计这些可能是为了搞笑，的确每次观众看到这些就会发出笑声了，没有人意识到女主角做错了什么，反而是大部分小朋友回城的路上都说最喜欢的就是女主角，因为她是全剧的中心人物，也最时尚。这个小男孩就是想时尚，想像他一样引人注目，所以就很自然地学他的行为和语言来伤害男主角。想到这儿，我后背发凉，多么可怕呀！撒旦恶化人们的思想已经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地步。那么多的人看这场剧，包括不少的老师，就在当场。小男孩已经把不良的后果马上呈现出来了，却仍然没有人警觉。这部剧成功地把主角的追捧效果带给孩子们，却根本没有人觉察到他的行为是多么的无理负面。我紧急写了一封邮件给我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请他挽回此事对孩子的一些负面影响。我又写邮件给高中的戏剧老师，请他不要再设计这样的主角互动模式。发了两次邮件，高中老师都没有回复。我心里焦急，想着后面还有多少学校会安排小学生们来参观这所高中啊？多少八九岁的孩子会把这个伤害别人的女主角当成是自己的偶像呢？我无奈之下写信给高中学校的校长，感谢主，这次终于收到了回复。校长表示他们会关注此事的。孩子放学一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把他搂在怀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撒旦的谎言迷住了人的心智，魔鬼用各种的方法夺取我们的孩子，所以上帝早就提醒我们，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感谢上帝用圣灵来提醒我，我要马上把真理告诉孩子。我翻开圣经，让他读罗马书的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告诉孩子，女主角看似是受到小朋友的追捧，但是在属上帝的国度，她的行为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应当追随的不是世人的反应，而是上帝的教导。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孩子问，那上帝的教导是什么呢？我又翻到了加拉太书5章14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上帝教导我们的是爱，因为上帝就是爱，住在爱的里面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问孩子，你能在那个女主角的行为里看到爱吗？如果有人以他的行为来待他，他会愿意吗？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救主耶稣基督本是至尊的万王之王，却愿意道成肉身，在世上风餐露宿，被羞辱，受鞭打，忍受最残酷的十字架刑罚，为的是替我们赎罪，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呀！这才是最应该受欢迎的。孩子说，谢谢妈妈，我以后要经常读圣经。当然，教育孩子不是一天一次就可以的。如果我们不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从小用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教育孩子，他们就很容易被学校和社会的坏风气所洗脑。 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背离上帝，越来越多上帝所憎恶的事变成了流行，但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只要我们愿意仰望跟从他，他就会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圣灵就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照亮我们脚下的路，不会被世界带偏。写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天父上帝啊，求你保守孩子们的心，不被那恶者欺骗。
中信生命杂志
与您一起探索人生，
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小鸡的故事，作者天歌。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邻居家养了一只母鸡和几只小鸡。有一天，几只小鸡从院墙的围栏缝里钻到他家的后院，邻居来到他家院里，两个人一起追着捉小鸡。结果追的小鸡从他家没关的院门跑到了街上，街上车来车往，很危险。正在他焦急的时候，他的邻居却转回头跑回自己家，抱来了母鸡。母鸡咕咕咕几声，街上的小鸡们就掉头跑回来了。鸡主人抱着母鸡往自家走，小鸡们也就一直跟着回了家。说罢，这位朋友感慨，鸡也是儿女情长，有天然的母子之爱。是啊，翻开圣经的开篇，上帝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万物在他眼里看着都是好的，就连动物也被赋予母爱的本能。爱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当然也赐人皆有母爱，并要求人孝顺父母。慈爱的上帝更爱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爱子耶稣为替人的死罪而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赐给凡信他的人有永生。上帝这么爱我们，可是我们却不理不睬不信，令上帝很伤感。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走失在街上的小鸡，如果不听母鸡的呼唤，也许就会死在车轮底下。而如果我们都愿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上帝的大爱，遵从和效法他，听从他的吩咐和教导，爱人如己，那世界会是何等美好。有上帝的同在，有永生的盼望，人生又会何等美好。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最后的祷告，作者钱志群。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五个儿女养大，我是中国恢复高考后我家乡第一个考取大学的，后在政府部门工作，成为他们的骄傲。再后来，我和妻子儿女定居国外，他们虽不理解，但也没有阻拦。我向他们传我所信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祷告后的决定，他们听着也没有多少反应。到了国外，我在当时通话费很贵的国际长途中，用他们熟悉的事情继续传福音，讲到中国医院和救护车上的十字标志是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兴办医院留下的，讲到人们用主耶稣降世的年份划分为公元前后， 讲到周六是上帝造完天地后设立的安息日，讲到周日即我们俗称的礼拜日，是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有一次在电话中，母亲告诉我，街上有个熟人给了他一本圣经，但他读到上帝毁灭犯罪的索多玛城市后，逃出来的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住在山洞里，居然女儿们把父亲灌醉并乱伦生子后，就生气地把圣经扔到一边不再看了。我对母亲说，圣经记载的事不都是上帝认可的事，相反，很多是上帝一五一十记下来他所厌恶的罪行。2004年春节前，妻子带着他的美国大学生们到中国体验中国文化，过中国年。在我父母家，因语言不通，妻子建议学生们给两位老人唱唱歌，于是他们唱起奇异恩典。我父母非常喜欢听，旋律触动了他们，因此学生们唱了几遍。父母问唱的是什么意思，妻子翻译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妻子讲到人的罪，讲到主耶稣的牺牲，讲到永生，然后问他们要不要向耶稣认罪，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都说要。于是妻子领他们到楼上一起跪下做决志祷告，之后妻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我喜出望外，感谢上帝，这对我是天大的喜讯，是我们最好的孝道。从此母亲坚持去教会，但父亲偶尔去教会后就不去了。有一次父亲生病了，一犯病就犯糊涂，竟然猛地从床上窜到地上，摔得很重，摔后便清醒了。母亲扶起他对他说，你一次次这样，医生也找不到问题，要不要一起向上帝认罪祷告，以后坚持去教会。父亲答应了，他们就一起祷告，此后一起去教会，父亲的这个病以后再也没犯过。母亲喜欢我后来给她买的圣经播放机，每天都听圣经，听其中的圣诗和讲道。她每天祷告，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的同时，也将我们小家庭在国外的祷告需要告诉母亲。每次我在微信视频中告诉我们的生活情况，以及上帝对我们的赐福，她就说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言外之意是上帝在听她的祷告。期间，我每年回国时都与父母一起学圣经，为他们祷告。83岁的父亲回天家后，母亲一个人生活，我的几个弟弟和妹妹每天穿梭来照顾他，陪他一周三次去医院透析。他患糖尿病将近40年，透析已近10年，他凡事都祷告，比如装在他颈下的透析塑胶管，正常情况下要两三年换一次，他的管子一直都很好，他为此常常感恩，因为换管子也很痛苦。2022年10月，母亲感染了新冠，病危中县城医院建议赶紧送省城，并说可能在路上就不行了。到了省城医院，新冠重症病房没有床位，医生嘱我弟弟和妹妹说母亲估计撑不了两天。我这边很多人迫切地为她医治祷告。第二天母亲有了一个床位，母亲躺卧都无法喘气，他在煎熬中，隔壁床位的人相继离世了。我在视频中鼓励母亲要坚强地等到我第二年回来，特别是多年未见的孙子。感谢主耶稣的医治，两个月后母亲终于出院。2023年9月，我们带着大学放假的儿子回到了母亲身边，陪他过了几天。那段时间他又在感冒中，身体虚弱，我们打算先到其他城市，几天后回来再多陪他一段时间。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就接到弟弟的电话，母亲病危，当晚在我们赶回来后就离世回到了天家。教会的追思和安葬之后，我们在怀念中重播母亲卧室里安装的摄影记录，惊奇地发现母亲在离开人世的9月8日凌晨12点半坐在床上做了人生最后一次祷告。她祷告说，魔鬼一直在折磨他，他实在痛苦，求耶稣把他接去，因为在天上再也没有疾病了。他阿闷后无力地躺下，三个小时后录影显示他又起来坐在床上喘不过气来， 没想到床头的墙上分别三次有光划过，有横闪的，也有从下向上的闪光。坐了一阵，他又躺下。弟弟说那是主耶稣要来接他回天家。我解释不了光，但借妈妈的祷告向弟弟妹妹谈起人的生老病死及上帝的救恩。那天快到中午，弟弟们将母亲送到医院透析前做了血糖处理，母亲自己还吃了饭。当母亲躺下时，忽然心脏出现问题，接着就是急救。上帝听了他的祷告，真的接走了他。一直到火化，他就像睡着一般，脸上平静安详。因为糖尿病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他已很长时间看不了了圣经，只能一直听圣经。没想到他离世的那天，特别要回了借给女婿的圣经。父亲离世时，他的那本圣经与他的骨灰盒一起下葬。我在将母亲用的圣经与他一起下葬前，翻开那本圣经，将他喜欢的诗篇第23篇读给在场的人听。在追思会上，我感谢上帝赐人母亲和母爱，也赐给我和弟弟妹妹们一位好母亲。她已与父亲在天上重逢，更是享受在主耶稣那里的美好时光。虽然在世上那是最后一次祷告，但我相信在天上母亲还在祷告。
中信有声杂志。
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作者张一平。问：在教会听讲道，有一件事令我反感。牧师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需要信耶稣，但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何罪之有？答：香港最近有一宗小新闻，一位美国参议员威尔逊搭机抵达香港，谁知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一把手枪，随即他以无照持有枪械罪名遭到起诉，但他主动认罪并解释这是无心之过。调查后，香港法庭撤销了对威尔逊的控诉，他只需遵守良好行为24个月，而涉案手枪则被没收充公。假若威尔逊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把枪是3年前我在美国华盛顿州购买，在当地持有牌照，何罪之有？相信法官会对他说，威尔逊先生，美国的法律是为那些住在美国的人设定，你现在到了香港，就得遵守香港的法规。香港无照持有枪械被捕，最高可处以14年徒刑以及罚款10万港元。我们在地上必须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否则就会被判有罪，并要面对刑罚。如果我们要到上帝的国去，就是一般人称的天堂，我们岂不是也要遵守上帝所设定的法律吗？在地上，你可能是一个正人君子，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违反了上帝设定的律法，达不到上帝公义的标准，所以都不能进上帝的国。你可能抗议，上帝这样要求太过分了吧？不是的，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因为我们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所以，只有信耶稣，罪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它，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您。你有恐惧吗？作者张坤。常常听到一些小朋友在谈话中会提到英文单词 phobia 这个词，中文的意思是恐惧的意思，比如怕黑、怕风暴、怕人群、怕看牙医、恐高症、恐飞症、蜘蛛畏惧症等等。女儿还时不时地问我说，妈妈，你有恐惧吗？想想从小到大，我其实也有不少的恐惧呢。小时候怕床底下藏着坏人，怕听到打雷的声音，怕死，怕考试考不好了挨骂，长大了怕找不到好工作，怕心爱的人会变心，怕亲爱的父母有一天会离自己而去。现实社会中又有多少人没有恐惧呢？新冠病毒让人害怕生命的短暂和脆弱，频繁的枪击案让人时刻提心吊胆，经济不稳定使每个家庭人心惶惶。听听大家的谈话，无不充满了对现实的担忧和恐惧，可这就是现实，谁又能逃避呢？人间毕竟不是净土，何处能得享安宁？从古至今，多少人在恐惧中消磨了时光，多少人因恐惧而裹足不前。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恐惧，恢复心灵的平安呢？当读到圣经中的大卫在被扫罗王追杀时，我的心也被提了起来，因他是时时感到恐惧不安的。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我想象着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真的是四面埋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大卫是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的呢？他说，上帝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是啊，他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扭转局面，也不能改变追杀者的心意，但他转而求告上帝，投靠在上帝翅膀的隐秘处，且蛮有信心地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他依旧在逃亡，依然要躲藏，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遭人嘲讽，甚至为了性命装疯卖傻，以掩人目。但他也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他四围的盾牌，是他的荣耀，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气魄。朋友，大卫面临的危机远远超过我们每天所要面对的，可是借着倚靠上帝，他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最终成为代替扫罗的君王，而且世代传扬他的美名。环境依旧，危机四伏，我们能做的就是掉头回转，倚靠创造万物的主，因为上帝说，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这样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荣辱与共，作者白衣。华人在国外犯法丢脸，常见网民留言丢人丢到国外去了。前不久，一个留学生在网上发表奸杀恐怖言论，被人扒出是国内某大学某教授的儿子，可怜这位父亲，脸都被儿子丢光了。为什么儿子犯事父亲丢脸？为什么同胞获诺贝尔奖我们自觉沾光？其实不必有血缘关系，就连校友、同事、同乡，只要扯上一点关系，大家都觉得荣辱与共。有不明白的人问，为什么上帝要荣耀他？难道上帝像人一样爱听人阿谀奉承、高呼万岁？其实不然。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耶稣基督说，我从不受人来的荣耀。那么荣耀上帝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好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看到吗？荣耀上帝不是阿谀吹捧，也不同世人借升官发财以光宗耀祖。荣耀上帝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在黑暗的时代发光，让人从我们好的行为看见上帝的道路、真理、生命和拯救。上帝看重与我们的关系，愿与我们荣辱与共，但愿我们也看重与他的关系，非但不羞辱上帝，且要在这黑暗的时代发光，荣神益人。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 ccmusa.org。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